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相信你可以从刘文的声音当中呢，感受到这两课中我是非常非常的喜乐的，因为我多么盼望能够把这些好书读给你听，也多么盼望可以和你一起在主里面不断的成长茁壮。是的，神的儿女呢都知道，我们应该呢要靠主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哦。这是圣经当中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教导。但是我认为，我们的生命呢要能够真正的发出喜乐，发出赞美，发出感恩和颂赞，那是需要经过一些过程的，你同意吗？就像一个孩子，他从小可能无忧无虑，非常的开心，但是渐渐长大了，当他能够经历这些人生的困境，还能够喜乐的话，这是真正的喜乐。我们经常呢会希望很快的跳过这一些过程，比方说我们对一些伤心忧虑的人会告诉他，你要靠主喜乐，你不要忧愁，要把重担卸给神，这些当然都是正确的。但是若我们不给人哀伤的时间，我们不能够陪伴哀哭的人同哀哭，只是告诉他们不能忧伤，不能哀哭，一定要喜乐，这其实也不是从主耶稣基督来的教导。主耶稣他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他靠近伤心的人，他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我觉得我们有一个现象，就是一个脚受伤的人，我们不会叫他跑，叫他跳，但是在一些心灵受伤的人呢，也可以说是在精神方面，出现一些状况的人，我们却会告诉他，你不能够忧愁，你不能够沮丧，你要喜乐。曾经听过一个神学生他这样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不应该会有抑郁症的。好，当你听到这样的说法，你作何感想呢？或许这位神学生他呢大有信心，而且他也觉得靠主一定可以战胜一切，这也都不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抑郁症或许有一些我们还不懂的事情，盼望透过这一本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可以让我们更加明白罹患抑郁症的人，我们要如何的陪伴他，面对他。好，接下来我们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神爱所。今天这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喜乐中的力量，经文在尼希米记第八章10-1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第八章10-1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尼希米记第八章10-12节，其中说道，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 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喜乐中的力量，属灵的喜乐真的会带来力量。这是几年前我探望一位信徒所学到的真理。这位老弟兄刚刚动过大手术，我去看他的时候，全身插满着各式管子，实在是我从未见过的。他看到我的时候显得十分的清醒，以极其愉悦的口吻对我说：弟兄啊，我觉得自己健壮的像一头牛，虽然好几个星期没吃东西，但我经历到圣经所说的话，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话一点也不假。我亲眼看见一个人内心的喜乐确实可以克服肉体上的病痛。文士以斯拉向以色列人宣读摩西的律法，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也许他们重新领悟到自己的罪。上帝的仆人却劝他们不要忧愁，要大大的赞美快乐。他告诉众人，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他们的力量。前面虽有许多试炼和苦难，唯有内心充满喜乐，才能面对一切的困境。一位牧师在讲台上常常看到许多愁容满面的信徒，他们无精打采的唱诗，毫无表情的听到。这些人只要稍稍遇到困难，就会被击倒在地上。除非他们能够被神的喜乐所充满，否则难以面对一切的难处。只要我们认罪悔改，接受上帝的赦免，并且遵行他的道，我们必能够战胜生命当中的这些苦难，那靠主而得的喜乐就必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赦免我常在困境中愁眉不展，心中忧闷。你是用笑脸帮助我的神，无论面对任何惊涛骇浪，赐给我更大的信心，常常喜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接下来送给你这一首赞美之泉的《主的喜乐是我力量》。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欣快乐。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仍因着我的神欢欣快乐。 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依旧我的神欢喜快乐。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一起来看这一本由突破出版社所出版，由徐立强医生他所写的《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作者自己说这是一本小书，其实也确实是如此啊。这本书的篇幅不长，非常的简洁地告诉我们抑郁症我们还未懂的十件事。而作者在他自己所写的序言当中建议我们呢，从最后一章先看，会了解他为什么选择精神科这个专业这个领域来研究。上一回我们已经看完了第十章了，那么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首先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呢，情绪不好并非抑郁，抑郁症是什么呢？要如何诊断呢？另外第二章要告诉我们，身体可以告诉你的事，抑郁症的躯体化症状是什么？躯体化其实就是表现在身体方面的症状啊。好，来看这一本《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第一章还有第二章。章，情绪不好并非抑郁，抑郁症是什么呢？如何诊断呢？抑郁症又称为忧郁症，是大脑神经功能紊乱而产生的一种疾病，主要影响人的情绪、心态、意志和期盼。抑郁症病人感觉情绪低落、郁郁寡欢、缺乏动力、意志消沉，做起事情索然无味，悲观消极，自我形象低落，毫无自信，无法承受压力，甚至有轻生厌世的意念。大多数抑郁症病人表现失眠，难以入睡，或者深夜两三点醒过来就不能再入睡，偶尔也可能整天躺在床上，缺乏精力，懒得起来活动。多数病人毫无胃口，体重降低，但有些病人相反，情绪化的不停进食。 美国精神科学会和国际卫生组织都明确制定抑郁症的诊断标准，两者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现将美国精神科学会颁布的《情感障碍诊断标准》一书中关于抑郁症的诊断部分列在下面。抑郁症的诊断标准 A 下列病情持续至少两周 B 两项主要症状确立诊断至少需要有其中之一，第一，情绪持续低落，第二，失去乐趣和兴趣，索然无味。 C 再加上至少三项下列症状，一，失眠，二，没有胃口，体重减轻，有时候相反，三，提不起劲，缺乏动力或坐立不安，四，自觉活着没有意义，自卑、醉疚、心灰意冷，五，不能集中精神，不能承受压力，六，想死，有自杀的意念。抑郁症还可能有其他症状，像是焦虑、恐惧、担心、惧怕跟别人交往，容易发脾气。大约10%的病人有幻听和幻觉。如果病人情绪波动很大，有亢奋、狂躁的症状，那很可能就是双向症，也称为狂躁抑郁症。抑郁症是一种疾病吗？从医学上来说，任何疾病都具有下列的特征：一、病症影响健康，降低生活品质，缩短寿命；二、有一致的病症，就是每个病人具有相同或类似的症状；三、这些病症有一致的预后；四、病症对标准的治疗有一致的效果；五、有诱发疾病的病因。抑郁症符合这五个特征，所以它显然是一种疾病。抑郁症跟一般人的情绪不好或感情脆弱是不一样的，主要的区别在于情绪不好维持的时间短，一般只是几个小时，而且睡眠不好或食欲不振，顶多也不过三五天。此外，情绪波动或感情脆弱并不影响身体健康，一般也不会缩短寿命，主要影响人际关系。下面我以两个个案来描述这两种情况。个案一，一名20岁的女生经常情绪不好，常为一些小事就闷闷不乐，并容易担心焦虑，跟身边的女孩子常发生冲突，也不时跟男朋友闹翻。可是很多男孩子仍喜欢与她交朋友，觉得她很活泼，甚至觉得能逗她欢笑或博取她对自己有好感也是一种挑战。有时候她发脾气就流泪，甚至摔东西或躲在房间不肯出来。但过了一阵，她的情绪似乎又好起来，又谈笑风生。她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有时到中午才起床，但一般还是正常的。为了要减肥，她每天节食，但胃口正常。跟母亲关系不好，父亲常不在家，平时父母两人常吵架，她觉得家里没有温暖。个案二，一名30岁的中学老师，人很稳重，家庭关系很好，6个月前意外怀孕，心里非常不高兴，后来流产，并开始失眠，食欲不振，每天深夜3、4点醒过来后就不能再入睡，脑子里很多杂念，胡思乱想，早上起床很难启动，对着一天要做的事情自觉不堪负荷，白天精神都不能集中，经常独自流泪，却说不出具体的原因来，心灰意冷，有时候不自觉地会想到已经死去的父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3个月没有改善。上述个案一不合乎抑郁症的诊断标准，可是他的情绪波动一旦处在压力之下，可能比别人更容易得抑郁症或双向症。个案二是典型的抑郁症，符合抑郁症诊断的标准。按世界卫生组织于2001年年报的预测，到2020年，抑郁症将会成为全球疾病排行榜的第二位，仅次于心脏病。到了2030年，抑郁症更会跃升为全球疾病排行榜的第一位。 第二章，身体可以告诉你的事，抑郁症的躯体化症状是什么？中国人和亚洲人患抑郁症的时候，往往有躯体化的症状，然而这些症状在西方抑郁症病人中比较少见。躯体化症状是临床表现出与身体某些疾病相似的病状，却未能确诊或发现任何身体疾病。躯体化症状很多，一般来说包括以下这些：头痛、头晕、头昏脑胀、眼花耳鸣、胸闷、心痛、呼吸困难、气喘、心跳加速而心慌、胃胀、胃痛、怕冷、冒冷汗、发抖、记忆丧失、健忘加精神无法集中、浑身无力。这些躯体化症状在东方文化里特别普遍，有些人把这些症状称为神经衰弱或植物神经功能障碍。专家认为，中国人特别容易把抑郁症躯体化，可能有两个理由：一，面子问题，觉得承认自己有精神问题是羞耻的，以躯体化症状来表达抑郁比较不失面子；二，缺乏精神情绪问题的概念，以为抑郁不属于疾病范畴，因此表现出来的症状基本上是抑郁症的身体病症。下面几个个案描述躯体化症状的情况。个案一，一个40岁的工程师去找肠胃科专家，表示过去6个月患有胃胀气，没有胃口。肠胃科医生开了胃药，用药后情况稍有改善，4周后再去看肠胃科医生时又说睡眠不好，医生开安眠药效果不显著。第3次就诊的时候，肠胃科医生建议他找精神科医生，病人不愿意，后来因着妻子坚持才找精神科医生。精神科医生跟他讨论病例，病人开始诉说自己无精打采，精神不能集中，焦虑，情绪低落，也承认已经不是第一次有这一些症状了，并且每次发病都跟生活压力有关。精神科医生开了药物米氮平，病人服了2-3周以后症状就消失了。个案二，一名30来岁的女气管经理表示胃痛，但是各项测试包括胃镜检查都找不到肠胃和肝胆有什么问题，服了几种胃药后也没有效果。肠胃专家建议用管子插进胰脏来检查，可是病人的家庭医生认为有风险，建议先找精神科，病人拒绝。家庭医生开给他抗抑郁症的药物，告诉他是用来治疗胃痛，服了3周后胃痛消失。此时病人开始承认他的婚姻有矛盾，而且工作压力很大，曾数次想停药，结果胃痛又复发，后来坚持服药1年，胃痛没有再复发。个案三，一名30岁的家庭主妇第2次结婚生小孩后非常怕冷，大热天也要穿棉袄盖棉被，每天躺在床上无法起床。医生检测后表明病人甲状腺功能正常，身体其他功能也都正常，医生建议他服抗抑郁的药物，可是他拒绝了。中医说是产后身体虚弱，可是天天服中药效果也不显著，卧床18个月后才逐渐的好起来。中国人患抑郁症，至少60%的人抱怨的不是情绪低落，而是身体的症状。用正确的抗抑郁症药物治疗这些症状，效果通常是非常显著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突破出版社所出版，由徐立强医生他所写的《抑郁症你还未懂的10件事》。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一章，情绪不好并非抑郁，以及第二章，身体可以告诉你的事。这首诗歌取名是《我不为明天忧虑》。
回想童年时候，不知道什么 叫忧愁，随着年岁增多，烦恼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你看天上飞鸟，快乐自在地翱翔，你看野地的花，如此美丽芬芳，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也当像他们一样，把重担都卸给主，也不为明天忧虑，也不知道我虽不好，但他却仍追顾我，他医治我的创伤，他同情我的软弱，管明天，我主张管明天，我不为明天忧虑。
我们今天从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情当中呢，稍稍的懂了两件，就是情绪不好并非抑郁，也让我们知道呢，有些时候我们身体所出现的症状其实只是掩饰我们内心真正的问题啊。好，刘文要再一次强调呢，我们不是标榜药物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要好好的面对，人是有身心灵三个部分的。基督徒往往呢都希望透过灵命的成长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而不信主的人或许他们希望透过药物来解决所有的事情，而不面对内心真正的问题。人是有身心灵三个部分的，身体的症状我们可以寻求医师药物的协助，心灵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寻求咨商心理辅导，然而灵的部分我们唯有靠圣灵的大能，唯有我们和主建立真正的关系，才能够灵魂苏醒，才能够悔改重生。好，在下一回呢，我们会继续看到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第三章，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我们要说再会了。好，在说再会之前，要提醒书香家人，如果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给我。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利用电邮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创伤。